在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哦，大概有两三年没有讲 Tech Days 哦，那这次呢，应我们这个微软的这个某一位先生的邀请，他也在现场啊，所以呢，我们就讲了这一堂课哈。那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开发 Windows Phone 商务应用程式就是这么快哈。那重点呢就是商务应用程式哈。那商务应用程式呢，通常指的就是企业内部使用的，那我们也通常叫做企业营运的APP 哈，就是 LOB APP。那我们这个主题哈，今天是写说开发就是这么快哈。那其实我们今天大概会有至少一半的时间会提到跟部署相关的议题啊，因为其实开发商务应用程式的 App 跟你开发一般的 App 其实很多技巧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在那个部分，但是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开发上的一些经验哈。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第一个就是开发跟部署企业内部使用的这个 Windows Phone 商务应用程式，那我简称叫做 LOB APP， 叫做 Line of Business Application， 这 APP。那开发的主题哈，我们现在是抓了三个重点，一个就是说以多国语言作为开发前提哈，那当然我们希望不管你是企业内部使用，或者是说呢你要开放给一般的 customer 使用的话，我们都希望你作为以多国语言作为你的一个开发的前提。那用多国语言做开发前提的话，其实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地方，绝对不是说让你手册看一看照那个方法做就会做得出来，如果做得出来可以用，那我就有一句话啦，我就躺在地上给你踩，那你就是要照我们今天讲的一些原则去做。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开发 App 当然不一定会用到 Database， 当然资料库通常是放在后台透过 Web Service 或者所谓的 Web API 去存取，但是呢我们手机上通常也会需要用到一些 Local DatabaseLocal database 的使用上，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在建置跟升级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因为建一个 local database 并不困难，但是随着你的版本一直不断的演进，一直不断的强化，你的资料库呢要做很多的考虑升级，因为呢你不能让旧有使用者的资料呢 lost 掉。那第三个的话呢，我们要讲的是自动引用组件，或是应用程式资讯清单的资讯。我们在 VS 里面任何一个专案都会有一个 assembly info。CS 啊，另外呢会有一个应用程式资讯清单，那其实很多资讯呢，你应该直接去把它存取出来，而不是把它写死在程式，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到的。原本我们还要讲一个主题，就是 Web API 的呼叫，就是如何去呼叫 Web Service， 如何去 Pass， 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哈，所以我觉得应该讲不完。那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课有个最高原则，就是六点一定要准时结束啊，因为呢六点一到，接小孩的啦，要约会的啦。要干嘛的哈？那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好，那我们现在看哈，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部署和开发啊 ，LOB APP。那当然，部署和管理 LOB APP 的方式是第一个重点。那再来的话呢，部署和管理 LOB APP 呢，基本上有两个大的方向和两种不同的做法。那我们的做法其实主要是谈的是第二种，是 Company Hub APP 的一个实作的方式。那 Company Hub APP 的话呢，要怎么去开发，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好，部署和管理 LOB APP 的方法哈。那我先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哈，在这边，这个啊。每次呢，一般我们讲到这个部署和开发企业内部应用的这个 App 的时候，很多的朋友第一个就会到设定这个地方来，然后呢，他会看到一个东西叫做公司专属应用程式哈，新增公司账户。所以呢，他一般的直觉就是说，哎，我如果要去部署一个，或者是说一个用一个企业内部应用的 App 的话呢，他一定是来这边做设定啊，公司专属应用程式。然后这边看到他会跟你讲说，哦，如果你用的公司专属应用程式的话，哦，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哦，那企业呢可以做非常多的 policy，哦，做完整的管控你的手机，然后你就去新增账户，然后呢当然一般人就去开始就去扔入了你的 MSN 的账号，然后完全没有结果，哦，那事实上，哦，你如果要用这种方法的话，事实上这个方法要在你能够使用公司专属应用程式之前，你在后台啊，必须做很多很多的设定，不是说你在手机上做一个新增公司专属应用程式，一切就 OK 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好，那如果你要用刚才那个方法的话呢， 你用的就是使用 MDM 来直接管理手机。我回到上一张投影片，好，这边，好，你看，互酸管理 OOB 的 APM 方式，第一种做法就是使用 MDM 来管理手机。MDM 呢是一种方式，叫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就是移动设备的一个管理机制。那如果你要使用这种方法的话，其实你的前端的手机，你的 device 就是要像刚才那样去做设定。但是在能够做那个设定之前，你后台必须先用 MDM 来部署。那有两种方法，一个是 Windows Intune， Windows Intune 是一个云端服务，透过 Windows Intune 呢，你必须在后台去管理，你到底公司人员有哪些人， device owner 是哪些人，你必须把这些账户都设定好，注册的伺服器也都设定好了，然后呢，前端的手机才能够去做注册的动作。所以这是第一种做法，叫 Windows Intune， 它基本上是一个云端服务。那第二种做法的话是 System Center 2012 Configuration Manager， 应该是要用 SP1 的版本，要用 SP1 的版本。那因为很多企业呢，它其实本身现在就已经在用这个管理工具了，所以呢，如果你习惯使用 System Center 2012 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话，你可以把 Windows Intune 这个云端服务整合在这个 Configuration Manager 里面，透过它的主控台来管理你的手机，所以是有两种做法，一个是单独使用 Windows Intune， 第二个呢是把 Windows Intune 整合到 Configuration Manager。那所以 MDM 就是这样的做法。好，那用 MDM 来管理手机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讲，他们的 App 它最重要的，我们常常到客户那边去，他如果是要开发企业内部用的 App 的话，他最关心的就是安全性的问题。比方说呢，如果这个员工离职了，那他的 App 还留在手上怎么办？诸如此类的，其实就是要透过 MDM。 如果你希望对使用者 device 上面的所有的资料做最完整的管控的话，那你就要用 MDM。 好，那用 MDM 有一个最好的方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公司账户呢会包含原则，就是 policy， 那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公司把保护机制新增到你的电话上面，那通常用来保护机密或敏感的资讯。这样子讲当然是有点笼统，那实际可以做什么呢？当我用 MDM 去管理使用者的手机的时候，第一个，我可以要求你的密码要用比较复杂的密码，你不要说用1234，这个地方我可能可以有一个机制要求你的密码要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高，比较不容易被破解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可以去加密你的内部的储存空间，就是说我在远端我就可以替你的手机的内部的资料去做加密的处理。第三个呢，你的手机可能会有 SD 卡，如果我用 MDM 的话，我可以去停用你的 SD 卡，在远端就可以去控制。第三个呢，我甚至可以把你的手机重设回原始状态，就是整个 reset， 我可以用 MDM 来做这个事情。当然啦，如果你只是安装了一些 app， 我也可以在远端把你的 app 全部把你移除掉，这个就是用 MDM 的好处。所以呢，对于一个公司来讲，如果说呢，你需要完整完全的掌控的话，那你就要用 MDM。 那事实上 MDM 这个做法本来我们在这一堂课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来讲，其实有另外一堂课在讲这两个东西。可是你要知道，因为 Windows Intune 跟 System Center 2012它不是只有管理手机的，所以在别的课里面它不见得会针对手机做比较多的描述。那我们希望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做这个说明。那你看一下这个 Windows Intune 它的架构，其实 Windows Intune 不是只是用来管理你的 Windows Phone 8的手机，你的电脑啦，或者是说你的 iPhone、Android 等等，也都可以用 Windows Intune 这个云端服务来做管理。好，那如果说呢，你可以把它整合到 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话，其实就是把在原有的 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基础上面呢，再去做一些扩充，让它可以去管理一些 Mobile Device。那刚才我们刚刚有做一个 demo 嘛，就是说你可以在手机上去新增公司专属应用程式。在你能够做这个动作之前，假设你的后台已经部署了 Windows Intune 这个云端服务的话，那我就要用 Windows Intune 来直接管理手机的话，你有几个步骤要做。第一个是 Setting the Mobile Device Manager Authority， 就是说呢，你要设定你的这个移动行动装置的这个授权单位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到底是要单独使用 Windows Intune， 还 还是呢，你要把 Windows Intune 整合在 Configuration Manager 里面，你要做一个决定，因为呢，一旦做了就不能改变。如果我决定用 Windows Intune 的话，单独用的话，你下次就不能再把它整合到 Configuration Manager。那如果你希望把它整合到 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话，一开始你就要做这个设定。再来的话呢 ，Provision Users in Windows Intune，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账户建立起来，意思就是说，我要去列管到底我的公司里面 Windows Phone 8的 device 的 owner 是谁，要有一个账户。那这个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讲，如果你的系统环境和后台，你们公司呢已经有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Service 的话，已经有这个部署好了，那你可以把它同步化到 Windows Azure AD， 然后呢，它就会把这个资讯同步化到 Windows Intune 上面去，这是第一种做法。那如果说呢，你公司并没有 AD 的话，那你可以直接新增你的 Device Owner， 去建立这个账户清单出来。好，那这样的话呢，我就会知道说，我公司到底列管了哪些 User， 那这些人的手机是什么？那一个人最多可以注册五只手机，一个公司里面的每一个人，一个人最多可以注册五只手机。再来，刚才我们不是在前面手机上面要去新增公司专属应用程式吗？我不是要登入吗？登入到哪里？你要登入去一个注册，你要到一个 server 上去注册，叫做注册的一个伺服器啊。这个伺服器你也要先设定好，这样的话，你看我这里写说，启用自动侦测到 Windows Intune 的 enrollment， 就是说我要让这个 Windows Intune 的这个注册的伺服器能够被我前端的手机去侦测到。那你就必须把你的 domain 把它设定好，在 Windows Intune 上面把 domain 设定好，然后呢，最后呢，你还要取得一个 Enterprise Mobile Go Signing Certificate， 取得一个凭证。这个凭证谁会发给你？赛门铁克。这个部分我待会会再做比较仔细的说明。注意哦，这个凭证很重要，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你是公司的 user？ 那大家都可以上来。好，再来。好，那刚才那几个步骤都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好，那大家注意到一下，公司专属应用程式在我们做这个动作之前，请看到这里，Windows Phone 8 Company Portal APP。 刚才我的前面的讲义有个叫做 Company Hub APP， 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不要把 Windows Phone 8 Company Portal APP 跟 Company Hub APP 搞在一起，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用的是 MDM， 你就用 Windows Phone 8 Company Portal APP； 如果你不用 MDM 的话，你用的是 Company Hub APP， 这千万不要搞错了。好，那这个东西怎么样呢？就是说呢，好，我后台都做好了，那你要让 user 去部署他你公司的一些 app， 你可能有一些管理性的啦等等，可能有五六个 app。那使用者要怎么去安装，去找到这些 app， 去安装到他的手机上呢？在他能够做这些动作之前，他的手机必须先安装 Windows Phone 8 Company Portal APP。 这个 APP 你不用自己写，你可以从微软的网站上去下载下来，它就跟一般的 APP 一样，有个 XAP 档。你把这个 XAP 档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先用我们上页讲的，你要先用这个 Enterprise Mobile Code Mobile Code Signing Certificate 先去签署它，去 sign 它， sign 它以后呢，把它 upload 到 Windows Intune 里面，这样 后台的工作才算完成，好，那你说 user 什么时候可以去取得这个 Windows Phone 8 Company Portal APP？ 好，你假设呢，你已经把它下载了，你也把它的 XAP 签署了，上传也签署到 Windows Intune 里面去。好，使用者就可以开始在这个地方点选公司专属应用程式，新增公司账户，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去新增账户，他就会做 login 的动作。这个画面我就不用秀了，你自己回去试你的手机就知道。那 login 完成之后，他就会提示你去下载你之前 upload 到Windows Intune 上面的 Windows Phone 8 Company Portal APP， 它就会把这个 app 装到你的手机上。将来呢，你要去取得公司所有的其他的 app 的话，就要透过这个 Windows Phone 8 Company Portal APP。这个就是一个用 MDM 的一个整个的逻辑。那因为 这个部分哈，其实没有人讲清楚过了哈，因为大概大家就是看了也没有真的去用。那我们现在讲的，这就是 MDM 的做法啊。好，那这里讲的这个 Windows Phone 8 Company Portal APP， 你可以到微软的网站上去下载。那很多人想说，一下载下来是不是就要装到手机上？不是哈，你要在后台先做 Sign， 然后 Upload 到 Windows Intu 这个云端服务里面。那当你在注册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提醒你。好，那是刚才用的是 MDM 的做法，一个最完整的机制。好，那 MDM 虽然是很完整的一个机制了，但是你要一个后台的管理，所以通常呢，它比较是大型企业比较偏好的方式，它喜欢用 MDM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可是呢，其实有很多小型的企业，它也就希望能够部署它的 APP 专门用在企业里面的，或者说特定的一些使用者来使用的。这个时候呢 ，MDM 就不适合它。也许 MDM 可以做非常完整的管控，但是它毕竟要钱啊。云端服务是每个月要付费的，虽然对很多大企业来讲不贵，但是像一些小工，他觉得可能这是一个额外的花费。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要用 MDM 的话，就有第二种做法。第二种做法呢，就是用 Company Hub APP。Company Hub APP 的话呢，你就要自己去开发了。那 Company Hub APP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跟刚才那个 Windows Phone 8 Portal APP 有相同的用途，就是说呢，你可以通过它去取得公司其他的所有的提供的 APP。这个 Company Hub APP 的用途有什么呢？第一个 ，LOB APP 的清单，它会列出来说，我们公司目前提供了哪些企业内部使用的 APP， 你可以去下载它。那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怎么去安装那些 APP？直接透过这个 Company Hub APP 去安装。比方说呢，你有一个企业内部一个绩效管理的或者什么的，你可能要去安装它，你不是直接去安装，你要透过这个 Company Hub APP 去安装这个 APP。 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透过它来启动。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用途，比方说呢，公司有一些 information 要发布啊，也可以列在这个 Company Hub APP 上面。那提到讲到这里哈，有个重要的就是说，不管你是用 MDM 还是 Company Hub APP， 你要不要上架？你要不要把你的 APP 上架到 Windows Phone 的 Marketplace 里面？是不需要的，是不需要的，是不用上架的。那不用上架的话，那你需不需要去那个 Windows Phone Dev Center 去申请一个公司账户呢？一般来讲，我们要上架才是需要去 Windows Phone Dev Center 去申请一个账户了。这个账户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公司的。可是呢，你今天要做的是企业内部使用的，那需不需要上架？不需要。但是虽然你不需要上架，但是你还是要去注册一个 Windows， 去那个 Windows Phone Dev Center 去注册一个 company 的一个 account， 这是一定要做的。那我上次去某一家公司，他就说，我就不要上架，为什么我还要去注册这个账户？好，那我们往下看。好，我们先看一下 demo。这个 demo 很简单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哈，我们这边有两个 app one、app three 哈。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我们 LOB 的 APP 啦。已经安装在上面了。那现在呢，我这边有一个 Company Hub， Company Hub APP， 然后呢，我去给它部署，把它部署到这个模拟器上面。我们去大概就是透过一个简单的 demo 来展现一下，说这个 Company Hub APP 它的用途大概是什么。好，部署成功了，那这边就会有一个 Company Hub。那这个界面很简单，它这边列出来说，我们公司现在还有第七八九这三个 app 你还没有安装过，你还没有安装过。那或者是说呢，它会列出来说，有哪几个 app 你已经安装，可能需要更新。那这边会列出来说，这些 app 你已经安装了。所以这个就是 Company Hub APP 所扮演的角色，你必须透过它去安装其他的 app， 你也可以透过它去启动它。比方说呢，这里已经安装了嘛，你就可以去 launch， 我就可以把它启动，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呢？好像这个地方这些 APP 还没有安装， 对，还没有安装，那你就可以通过它去 install 啊。所以你要透过它去 install 这个 app， 而不是像一般你去市集上面去下载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Company Hub APP 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啊。那所以呢，它的外观呢，当然如果你做的精美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会长得像这个样子啊，就是说，哎、欸，它可能还有一些公司的一些资讯啊什么，然后老板讲了什么话哈，老板讲的话一定要列出来了，这是做人的道理，懂吗？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步，下一个，那 Company Hub APP 的话哈，就要自己开发 ，Company Windows Phone 8 Company Portal APP 是直接从微软的网站下载来安装，但是 Company Hub APP 你是要自己去开发的。好，那开发之前你要先有一个 overview 的概念。第一个，一定要有个发行者 ID 哈。刚才我讲，虽然你的 LOB APP 不会上架，但是你还是要去申请一个 company account。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你要取得一个发行者 ID， publisher ID。为什么呢？因为你到时候所有的这我们公司所开发的所有的 app 都要用相同的发行者 ID。好，这是一个。那这个 ID 不是自己乱给的，是要有微软它给你的一个 ID 哈。再来的话呢，要有一个 Simon 铁克的 ID。这个 ID 是干嘛的呢？刚才我不是有讲到说，我们要去取得一个 Enterprise Mobile Code Signing Certificate， 一个签署的一个凭证。透过这个凭证呢，它可以去签署你的 App， 好，签署你的 App， 包括 Company Hub 以及所有你的 App。那你要怎么去取得？就是第三点啊 ，Enterprise Mobile Code Signing Certificate， 你要怎么去取得？你必须先有了 Symantec 这个 ID 才可以去取得它。讲是讲取得，其实用买的啊，要付钱啊。你付了钱以后，你再开了一个 Company Account， 先付一点点的钱，然后再付一点点的钱，就可以去取得这个 Enterprise Mobile Code Signing Certificate。那这个 Certificate 这个凭证最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它用来产生一个 PFX 的一个凭证，用来产生一个 PFX 的凭证。那这个 PFX 的凭证用来做什么呢？它用来去产生 Application Enrollment Token。你的手机要能够使用公司的 App， 每一台手机一定要装一个 Token。那这个 Token 就必须透过 PFX 凭证来产生。那 PFX 的凭证你要取得，你就必须取得 Enterprise Mobile Code Signing Certificate。那要怎么取得这个 Certificate？ 你就要有 Symantec ID， 这个步骤是这样来的。好，然后呢 ，PFX 凭证除了用来产生 Application Enrollment Token 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要去 sign， 去签署你的 XAP， 你的公司的所有的 APP 的 XAP 档，包括 Company Hub APP 在内。都必须用 PFS 凭证去签署过才可以使用，不是像我们一般开发 App 直接就可以上架，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它大概的一个流程，大概会是怎么样。好，如果你成功注册之后，你到那个 Windows Phone Dev Center 的话，那你就会看到这样的页面，这 Type 的话就是 Company 嘛，这就是。这就是公司哈，这公司对不对？那如果个人就 individual， 那 active 哈，你要注意哈，这个他要怎么去确认你到底是不是一家公司、啊？我可能不是公司，我个人上去乱注册写 company， 他不会让你过啊。谁来验证呢？塞门铁克会帮你去验证，他会请你提供一些资料，那其中最后一个步骤，他会打电话过来去验证你是不是这家公司。那比方说呢，我是资讯人员，那我上去我负责去注册，但是我一定要一个人去 approve 我这件事情，那你就必须再提供那个人的电话，所以他最后呢会打电话给你的主管，确认说你们是这确实是一家公司，而且呢你的联络人的这些资讯啊 email 啊等等啊，你千万不能用 hotmail 啊什么这种免费的，你一定要用一个真实的 domain name， 那所以呢至少会有两个人的账号跟电话在上面，真实的电话号码也要留，那可能就是我跟我的主管都要放在上面，他就去 check 这个 mail 是对的，最后会打电话来跟你 confirm。那我们上次 confirm 来的是从澳洲打来的，好，我从张先生，我们是从澳洲打来的，现在反正都是这样嘛，就是中国大陆哈。 那现在看的话呢，最重要的话两个资讯就 publisher GUID， 就是发行者 ID。以后你的每个 app 一定要记得设定，把所有的 app 的发行者 ID 都设定成这里。这个我把它涂掉了，因为这是我们公司，所以我把它涂了。Symantec ID 哈，这个会有一个 ID， 这个 ID 比较简单，通常就是5码还是6码的数字了哈。所以呢，你看哈，那所以其实说呢，你注册这个公司的账户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取得这个 code 嘛，右边那个 Enterprise Mobile Code Signing Certificate。好，那这个东西是有微软的合作伙伴赛门铁克来帮你去验证。那我这边特别提醒你，不用上架到 Windows Phone Store， 是这样。好，那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现在有了那个 Symantec 的那个 ID 之后那你就要去取得这个 Enterprise Mobile Code Signing Certificate。好，那你看呢，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他有叫你输入这个 ID 哈，发行者 ID， 很多人打错，他把那个 Publisher ID 一直在那边输入，不是，你要输入那个 Symantec 那个 ID 了。哦，发行者 ID 是 App 用的。你要取得 Mobile Code Signing Certificate， 299美金不是台币的哈。然后你要把你的那个 Symantec ID 输入，然后呢，还有呢，你当初去注册的这个电子邮件的这个地址，然后呢，他就会到时候成功之后，他就会把凭证发给你，把凭证发给你。大概的步骤是这样。凭证取得之后呢，你就要把那个凭证汇入你电脑的凭证储存区，然后呢，把汇出成 PFF 格式，然后呢，再透过它来产生这个。Application Enrollment Token 就是 AET 的。你看我们讲了半天跟开发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前面这个东西没有搞定，你根本就不能开发。好，那现在假设我凭证取到了，好，凭证取到之后通常就会这样做了，那你就会去执行这个 MMC 嘛，就是这个主控台。我大概就是很简单假设一下，这个主控台之后呢，你就是要从这个地方新增移除嵌入式管理单元。那我们当然就要去选择凭证新增，然后选电脑账户，然后下一步本机电脑执行这个主控台的电脑完成。那这样之后就确定之后呢，你从这个赛门铁克取得的这个购买而来的这个凭证，你就要把它汇入。那你通常他会给你两，有时候会给你两个凭证，你就去把它汇入，你就汇入这个凭证，然后呢下一步，好，然后呢就看你要去选那个档案嘛，这样就结束。这样做好之后，还要把它汇出成 PFX 档，好，然后汇出的话大概就是类似的操作，大概就是像这样子，比方说这里有一个，就所有工作，汇出下一步。一定要汇出私密精要，这个一定要点，你不要选第二个，你要汇出私密精要，然后下一步，然后这边就是个人资讯交换 PFX， 好，然后呢，再下一步，你要输入密码，你要保护那个 private key 嘛，保护那个私密精要，所以你这要输入一组密码，然后最后就把它汇出就好，就会取得那个 PFX 档，好，所以有点麻烦，那这样子，大概的步骤就是像这样。那很简单啦，因为这个凭证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使用，买卖股票用网络买一定都要凭证了，所以大家现在对这个也不会太陌生啊。所以呢，我这个地方的投影片我只是把这个步骤稍微就是把它重点是把它抓下来给大家回去参考。那其实刚刚我已经很快速的示范过那整个的操作的流程。这个我刚刚都操作过了，只是大家回去可能会忘记，所以呢我就把它这个画面取下来。好，最后呢 PFX 已经产生了，对不对？事情还没结束呢。好，这个准备工作非常的多，所以呢这通常应该交给管理人员来做。某个人不喜欢干这种事情，他觉得这种事情太低级了，不应该由他来。我看过很多某个人就这样。好，那现在怎么去产生呢？如果你已经取得那个 PFX 了，那我要把它产生成 AET 哈，那个 token 我们就简称 AET。那你要用一个工具叫 AET Generator.exe 哈，这个呢是 Windows Phone 8 SDK 里面就有附这个档案。那呢，我这边写到 VS2012x86 Native Tools 的命令提示资源，你必须以系统管理员的身份
执行这个命令提示字源，然后呢去执行这个 aet_generator.exe， 好，然后去把你的 pfx 产生成一个 aet， 啊，这里就是语法，啊，这里就是语法，啊，语法 aet generator， 你的 pfx 档，啊，你的 password 就是刚才你那个私密金钥的那个 password， 好，那 pfx 的话，如果呢你在下这个 aet generator.exe 的时候，你的那个目前目录下面有这个 PFX 档的话，你就必须指定完整的目录。好，大概的做法是这样。好，我简单做一次。好，这个东西哈 ，Windows Phone 8 SDK 又把这个 AET Generator.exe 摆进来，在 Program Files x86， 然后呢 Microsoft SDK 啊 Windows Phone 8.0， 好，然后呢 Tools。AET generator 有没有 AET generator 的 EXE， 好了，然后把这个目录复制起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 VS 2012x86 Native Tools 命令提示资源，以系统管理员的身份来执行，好，然后呢我们就切换到这个目录上，好，然后大家看到这边就有一个 AET generator 的 EXE， 对不对？好，我们就执行。好，我先这样子。好，你看，这就是它的语法嘛。哈 ，aet generator.exe， 好，所以这边就是你的 certificate file， 就是 PFX 档，这就是你的后面是 private key 的那个 password。好，那这里我告诉你，就是类似大概写法就是这样子。aet generator， 比方说 control.pfx password 什么，哦，所以这就是它执行的方式。所以一定要注意哦，要用系统管理员的身份来执行这个命令提示资源的工具哦。否则你是没办法做的。好，然后那你刚才用这个方式去下了这个命令之后，你的这个目录下面会产生三个档案，一个是 aet.xml， aet.xml 其实就是这个 token 的一个原生档案，它是一个 xml file， 里面就是它的这个 token 的资料内容。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aet.aet，它其实跟 aet.xml 的差别在哪里呢？它是把这个 aet.xml 的内容用 bash64 编码之后的内容摆进来，哦，aet.aet 这个 aet.aet 谁要用？你如果用 MDN 的方法来管理你的手机的话，你就要用这个 aet.aet， 所以不是说你用 aet， 不是说你用 MDN 就不用刚才那些步骤，哦，产生那个什么 token， 那个还是要，只是说因为我今天讲的是第二种做法，但是呢如果你要 MDM 的话，一样是要产生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 aet.aet 就是 MDM 在用的。再来 aet.atx 就是我们用 company hub app 这种做法的话，你的 token 就是 aet.aetx， 就是 aet.atx。 好，那这个 aet.atx 的话呢，你要怎么给使用者，待会我会讲，因为我们还没做完。那接下来的话，第六个步骤就是开发 Company Hub APP。开发的话，我现在跳到后面再说，因为我在做这个地方讲的话会很混乱，整个步骤会乱掉。所以呢，你 AP 已经产生了之后呢，你就开发 Company Hub APP， 就开始写程式，自己写一个 App。然后呢，你 Company Hub APP 你要给它不，你还要给使用者之前，我们都知道嘛 ，Windows Phone 的 App 它都会有个 XAP 档，对不对？你还必须把这个 XAP 里面 managed assembly 预先编译成机器码，而且还要用 PFX 来 sign 它，哦，要做两件事情，哦，那你要做这两件事情的话，有一个 PowerShell 的一个 script，哦，可以帮你一次完成，哦，那这个 PowerShell 的 script 可以帮你一次完成，我们再看一下，大家先看，哦，其实你可以单独做了，就是把 XAP 内的 manage 组件预先编译成机器码，你可以用这个工具，这个在 Windows Phone 8 SDK 里面也有附，哦，那呢你要去签署，利用 PFX 来签署 XAP 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XAP sign2.exe， 你可以个别做，但是这样很麻烦，哦，因为都是命令提示的一个工具，哦，那所以呢你就可以，它就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这个 build mdil XAP .ps1， 这是一个 PowerShell 的 script，哦，你就透过这个我们投影片上面的这个语法去执行它，哦，你的 XAP file name 在这边，然后 PFX 档，然后 password 这样子，它就会帮你把这件事做好。这件事做好之后，它可以把你的 Company Hub APP 拿给你的 user 使用， 所以这前面有很多前置作业都要做好。要都做好之后呢，好啦，开始要给员工了。你要给员工什么东西呢？给他两个东西。第一个，你刚刚产生的 AET， 所以呢，你要把 AET.AETX 哦这个档案发送给员工。怎么发送呢？两个方法，一个是从某一个 URL 去 download， 一个就是用邮件寄给他。啊，你说用邮件寄给他，啊、就是这样子啊。我没有 NDM， 不然我要怎么部署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做法，我们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名称叫做 unmanaged option， 就是不受管理的一个做法啦，就它比较简易啦，因为你又不会用后台啊，对不对？那我就这样。啊、当然啦，如果你用邮件寄给他的话，当然你可以加一些文件保护的一些做法、哦、所以呢，就把这个 AET、哦、就寄给他，或者说跟他讲说，哎，你去某一个网址去下载。那他只要去，假设我发邮件，用邮件把这个 AET 的 AET 发给 user， 他一点他就开始安装。他就把它安装在手机上，这个动作就表示我的手机已经完成注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 ，AET 可不可以拿掉？等一下再讲。好，我已经注册了，注册我就可以开始去使用 Company Hub APP。那你就把你刚才已经预先编译过，而且已经签署过的 SAP， 再透过邮件或是 URL 下载的方式给使用者去使用。好，比方说，假设我用邮件寄给他，你可以自己回去试试看哦，你随便写一个App 把 XAP 用邮件 发送，然后你用你的手机去点，它就会执行了、哦、好，就会执行。然后呢，你看 Company Hub AP XAP 档发送给员工，它只要一点，它就开始安装了，就把 Company Hub AP 装在手机上。当然，在安装之前，它会先检查你有没有注册了，也就是说，检查你的手机上面有没有这个 token， 有的话，它就可以完成这个注册的动作。然后接下来，它就可以透过这个 Company Hub AP 去找到它公司其他的 App 去安装它们，去启动它们，就可以做这些事。所以是其实前置作业还是不少，开发其实是简单。再来，我们还有其他考虑，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讲说用 MDN 是完整控制了，那也不表示用这种方法就不好。好，那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还后面还考虑到的，这个 AET 的期限到底是多久？这个 token， 你去 Symantec 这个地方去买了一个这个凭证。有效期限是一年，有效期限是一年，一年，对。但是你要注意哦，如果我公司账号，但是这个有几个先决条件 ，company account 也要处于有效期间的。假设我公司账号注册了半年之后，我才去拿这个 AET， 它就只能用半年，因为你 AET 要有效是一年没错，但是你的 company account 也要有效，它会去 check。当你在执行你的 App Company Hub App 的时候，它就会去做这些 communication， 去做这些检查。好，所以呢，你 AET 要有效，当然你 Company Account 要有效。所以呢，你不要等到说，我的 Company Account 好到最后一天，我再来注册 AET， 我可以用一年，不是这样。好，现在只能用一年，过期会怎么样呢？如果你的 AET 过期的话，它就不能 run 你的 Company Hub App，Company Hub App 就执行不了。所以呢，你就必须自内部要有一个机制。那怎么去解决呢？就是说呢，你就必须在这个避免这种状况发生的话，你就必须在 AET 过期之前再发一个新的给他，再发一个新的给他。那如果用的是 MDN 的那种做法的话，我可以从后台直接发过去。但是如果你用的是 Company Hub APP 的做法，你就必须透过邮件或 URL。所以当然 MDN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管理机制，但是要花钱嘛，就是这样子，就是差别在这里。哦，可不可以把 AET 移除掉？如果你用的是Company Hub APP 的做法，你是不能把它移除的，你没有办法把它移除掉，它会装在某处，你没有办法把它移除，它就是一直存在在那边，除非你装一个新的这样子。那 LOB APP 的，我手机上装了很多 Company 的这些，包括 Company Hub APP 啊，以及透过 Company Hub APP 装了其他 APP， 可不可以把它移除掉？自己当然是可以移除啊，重点是后台我们公司这边能不能管理单位能不能把它移除掉，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把它移除掉。但如果你用的是 MDM 就可以 ，MDM 连手机都可以 reset 了，怎么会不能移除？如果你用的是 MDM 的话，我可以远端移除 AET， 可以远端移除 APP 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你用的是这种做法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呢，你要把这两种方法把它区隔出来，这样。那当然，如果你企业很大，搞不好你可以做两种方式综合运用，搞不好我一个小部门我就单独就用这种 Company Hub AP 来做嘛，整个比较机密性比较高的资料的话，我可能就会用 MDM 来管理，所以呢，这个可以 去搭配使用的。好，那所以说这个就是不能移除啊。所以呢 MDN 当然它的好处，当然就是说就是它有它的成本的考虑。好，那现在我们来看怎么去开发 Company Hub APP。 那开发 Company Hub APP 的话，最主要会问到两个 class， 一个是 Installation Manager。 Installation Manager 就是用来管控你的 LOB APP 的安装等等，这样子。那 Package 的话就是代表你的，在程式码里面 Package 就代表你某一个已经安装在手机上的 APP。 所以呢，你看呢 Installation Manager 有一个第一个方法叫Find package for current publisher。 我们在 APP 里面一定会做一个动作，检查我的手机上，就是我一 run 我的 Company Hub APP 的时候，第一个动作通常我就去检查我的这个手机上已经装了哪些 LOB APP。 怎么去取得呢？就呼叫这个 message 就可以了。好，那刚才我不是有 demo 过吗？如果你去选了某一个，点选了某一个还没有安装的 APP 的话，它会帮你安装，那就是呼叫 Add package async 这个方法。好，那再来的话呢，安装中的资讯 APP 如果处于安装状态中的话，你要去取得它的一些详细资料，你可以用 get pending package installs 这个 method。 好，再来 package 的话就代表已经安装的某个 APP。 好，那如果你要去启动它的话，你就呼叫它的 launch 方法。好，就可以再透过程式的方式去启动一个 APP。 那 get thumbnail token 的话是去取得这个 APP 的 icon， 比方说你可能在界面上去一个 APP 要搭配它的 icon 来做列式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个程式。好，刚才都是用讲，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大家注意到哈，这个地方应用程式资讯清单里面哈，这个封装这个地方有个发行者的这个 ID 哈，这个就是一定要你在注册的时候取得的那个 ID 哈，一定每个 APP 都要设定成相同的 ID， 好，他才会知道说你是属于 LOB APP。 好，这是第一个动作。再来的话呢，我们 Company Hub APP 没有错了，我们是已经让你部署到你的手机上了，可是那我们其他那些 APP 要放在哪里啊？当然是要放在你的网站上面、啊、放在你自己的网站上面，一个有安全机制的一个网站。所以呢，通常呢，你的程式必须提供一个 web service， 这个 web service 的回传值大概要长这样，回传的内容大概就是要像这样子，就是说它基本上就要列出你所有 APP 的每一个资讯，比方说、哦、这个你有几个 APP 你就要列几个、哦、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它的 icon 位置在哪里？它的 XAP， 它的 XAP 的位置在哪里？第二个，然后它的版本是什么？它的 product ID 是什么 ？product ID 就可以不一样，但 publish ID 你要相同。它说明，你一定要去呼叫一个 web service 可以传回这样的内容出来，我的程式才知道说你的 LOB APP 到底有哪些，到底有哪些。好，那做好之后，有一个 web service 可以这样做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我大概把这个程式的写法很快带一次，这样子按错了。好，那你已经有那个，那你当然你就是要用 web client 嘛，好，去呼叫你的这个 web service， 好，在这个地方，好，呼叫 web service， 然后，好，呼叫 web service 之后呢，当然就是去读取，我们的格式是 XML 啦，当然你也可以是 JSON 或什么任何的格式都可以，随便你，好，你自己高兴就好。那我们就去把这个 pass 它、啊、pass 它之后呢，我们会每个 APP 呢会用一个 view model 来代表、啊、就是说每个 APP 我们都把它建置成一个 view model， 建置成一个 view model， 然后呢再把它 bind 到界面上。而重点是在这边，这边的话呢，你看到的结果是，看到的结果是你的所有的 APP， 可能有十个 APP、啊、就会有十个 view model 出来。但是呢，我要去比对哪一些已经安装到手机上。如果呢，我要去知道哪一些已经安装到手机上的话，你的写法就是像这样子，你就要用这个 Installation Manager Find Package for Current Publisher， 它会去检查手机上有哪些 APP 的 Publisher ID 跟我这个 Company Hub 的 Publisher ID 相同，然后它就会去把这 APP 列出来，然后就去比对，你就知道哪一些已经安装了，哪一些还没安装，大概的做法就是这样。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好，我们看一下 Company View Model，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写法。通常呢，我们会用一个 View Model 来代表某一个 App， 那它通常会有几个属性，当然最重要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属性来记录它的安装的它的来源位置，否则我到时候怎么安装它。对，当我用 Installation Manager 到 Add Package Assign 去安装某一个 App 的时候，你要指定这个 App 的标题还有它的网址，那这网址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属性去取得的，然后它还有它的 Product ID 等等。那最重要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在这里有一个这样子 Windows Foundation I Assign Operation with Progress 的一个属性，你必须替你的这个 View Model 定义一个这样的属性。这个属性是做什么的？我刚才有讲过，你可以用 Installation Manager that a package assign 这个方法去安装，动态的安装你其他的 App。但是呢，界面上你通常可能会希望有安装进度出来，那预设呢，它没有内建的安装进度画面，所以你必须自己去写。那 App Package Assign 的传回值就是这个型别，就是这个 I Assign Operation with Progress 就是这个型别。那你它会提供两个方法，两个事件让你呼叫，一个是 Completing， 一个是 Progress。所以呢，就透过那个 Progress 的事件处理尝试去更新界面上的安装进度。那安装完成的话，就会引发 Complete。那重点是说，我为什么要把 Add Package Assign 传回值放到我的属性里面去？照正常安装就算了，对不对？干嘛我还要把它的结果摆在我这个 Build Model 里面变成一个属性？重点就在于说，我必须这样做，我才可以取消安装。因为我安装到一半，我可能要取消安装，这个时候就必须用到这个传回值、哦、所以这个是写程式的一个技巧，这样子。好的，所以呢，你看呢，所以呢，当使用者去点选画面上的某一个选项的时候，它就代表一个 App， 所以呢，我就必须转换型别、哦、把它变成 Company App View Model 这样子。然后呢，去看看它呢到底有没有安装。好，你注意看这个 Company View Model 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叫 Status， 这个 Status 会记录说，哎，这个 App 已经安装、未安装，或是正在安装，或是已经取消安装，或是安装失败。所以呢，当我们去使用者去选了某个 App 之后，我就判断它是不是没有安装了，或者说它曾经被取消安装过。如果是的话，我就会去呼叫这个，把它安装下来，动态去安装它。第一个参数就是它的标题，第二个就是它的位置，这样子，它的位置。那你注意看哈，我们会把它的传回值存到这个 result， 然后写到这个 result 属性去。那为什么要把它写到 result 属性？就是这边，如果你要取消安装的话，你可以呼叫这个 result 属性的 cancel 方法，就可以达到一个取消安装的动作。所以我只是把程式很快的这样带一下，大家做法就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因为这个说真的讲这个70分钟真的是很尴尬，你知道吗？每次讲 Tech Dev 都觉得这70分钟实在是很尴尬，讲太详细又讲不完，然后又没有办法讲完。好，我们现在看下一章。所以呢，这个大概的写法就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 Company Hub 大概怎么开发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反而是前面的这个部署的动作比较麻烦一点。好，那现在有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多国语言，这是我们开发的高铁的订票，用这个来抢票真的是太方便了。那现在最新的版本呢，你五分钟距离现在发车前五分钟你都可以买票。最新版本你可以下载，现在是 2.1 版，昨天已经开放下载了。所以呢，假设我现在去临时有事要去高铁，那个五分钟后就要开始，我马上可以买。那现在我讲的是多国语言。其实开发这个高铁的 App 可以让我们学到非常多的经验，因为它是一个多国语言的一个版本，那所以有很多地方要考虑。当然我一般想到多国语言，第一个叫版面，你同一个版面不同语言套进去都要可以用，这很麻烦，这是死人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要花很多精神，你在控制下要怎么选取都是重要的。好像这个地方取到票，你看这个版面其实是同一个版，但是不同的字套进去都要 OK。 好，然后呢，这是上车 QR code。 好，那现在来看，因为我现在讲的这个地方是经验分享的，你如果要知道细节你可以去看书，但是看完书还是很多地方做下去后面就死翘翘。那所以第一个预设文化特性的决定原则是什么？当然呢、我们现在在坐高铁，这是给台湾人用的，预设文化特性当然是台湾啊，中文台湾。好，那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不能本位主义，要国际观。预设文化特性的决定原则是什么？就这样一句话告诉你，当你假设了， 假设你的手机支援两种语言，台湾英文跟中文，那如果不是中文的使用者，也不是英文的使用者，去装你的这个 app 的时候，你希望他看到的是什么语言？假设他是日本人，你要他看到是中文还是英文？所以原则是什么呢？如果当你一个 app， 当一个使用者用的不是 你的 app 所支援的语系的时候，你希望他看到的是什么语言？那个语言就是预设语言，所以那个语言通常不会是中文，你知道吗？啊，以国际现实来讲，应该是英文，好，而且是美国，好。所以呢，你如果今天开发一个 app， 你就把你什么都不管，就开始写，写到后面你就累，我跟你讲，因为你就要去改你的预设语系，你就要去改你的预设语系。好，那所以说呢，决定原则已经告诉你了，那怎么去设定？我们看一下。好，假设我们现在新增一个 Windows Phone 8的专案，好 ，Windows Phone 应用程式，好 ，Windows Phone 8.0， 那现在的话，这个把它关了。好，你现在看好，其实 Windows Phone 8它已经把一些多国语言的一些基本设定已经帮你加好了，就比方说像这个 localized string 点 cs， 还有这个 app.jmol 里面，你看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些基本的设定，它都已经帮你建，都已经帮你构建好了。如果是 Windows Phone 7，7.1 或 7.5 的话，这些东西呢，你都要自己去做设定。好，那现在看好，先这样当掉。好，如何设定这个预设语系？当然了，我知道了，这个很多人想说，这个还你教吗？问题就是你用的方法就是错的啊，我看过太多了，你觉得是对的，可是在我来看是错的。好，这样，很多人他第一个就是应用程式资讯清单嘛，对不对？然后呢，这边 就有预设语系啦，就在这边选一选就好了。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是这样做，专案按右键，属性，组件资讯，这里你的预设语言要在这里设定。然后呢，假设呢，就像我这样讲的，国际现实就是英文，美国，不要选英国，确定。好，然后呢，储存关闭，建置。好，像我的预设语系呢就已经设定成是英文的了。接下来继续，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属性，来组件资讯。好，这边没问题了。好，那现在看在这个地方也是属性里面，你看英文美国预设，那我要支援什么语言呢？来，中文繁体台，繁体台湾。好，那当然现在呢，来我们台湾的这个大陆人士也非常多，但我们要支援一下。好，好歹要这个来日本日文。好，那现在确定。好，注意看，注意看，当我做了这些设定之后，来看这边，它就帮你产生了词汇。好，你每一个词汇的资源档就帮你产生了。那很多人是自己在那边新增词汇，然后那个副档名叫什么他也搞不清楚，你在干什么东西，对不对？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要这样做，然后你去储存，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去编写。所以呢，这个 application resource app resource 点 rex 里面，这里当然就是要英文，这里就是英文的词汇在这个地方定义。好，在这边定义，然后那像这个的话，比方说像是这个是日文的。好，日文的话注意好，存取修饰词一定要设定成 public，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要把日文的词汇输入，这样子。然后呢，再来 ，HTW， 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打繁体中文，这样子。那其实在繁中跟简中有个偷吃步了，就是说如果我都一样的话，对，有些时候你可能来不及做，就繁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简中跟繁中都要一样，但是这两个资源档都要存在，那你就把繁中的内容复制到简中的那个资源档里面就好了。好，那就是都要套用。 好，所以呢，这个才是设定预设语系的正确方法。好，你不要在那个资讯清单里面再去做设定的。你如果这样设定的话，你就不要说你上过我的课。好，就这样子。好，那你就这样设定好之后，然后我们再来看。好，然后呢，这个设定预设资源语系要制作好了，然后编写所资源语系的资源档，并设定存取修正值，这个我也做给你看了。好，界面使用细节哈来引用资源档当中的词汇资源，这个我想大家都会啦，因为就像这样子嘛，哈 ，text binding， 啊，界面上的话都用 binding 的这样子，好，这个大家都会哦，可是下一个很多人就乱搞了，好了，界面上的图片呢，也应该使用细节的方式来指定，你要注意到，你今天开发一个多语言同一个图，可能是中英文会有不同的画面哦，搞不好里面也有字啊，对不对？那很多人这个地方他就用程式去解，我就不懂你为什么要用程式啊，这个时候也应该用细节，就跟你一样啊，就跟你细节文字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如果用图片不是 image 吗 ？source 属性吗？你就把 source 属性细节到某一个词汇了。怎么细节啊？就这样子啊。啊，比方说，哦，比方说像这个地方，来 ，resource 啊，比方说像这样子。好，比方说我有个图就是 header image， 好，那这是英文的图对不对 ？images， 然后就 header。image.png 好，这样，这是英文的，那它的 key 叫 header image。 好，那如果是 HTW 的话呢，好，这个是 header image， 那这个地方我要怎么定，这个地方呢你应该做一个图叫 gh-tw。 好，然后呢把 image 属性细节到，把那个 source 属性细节到 header image， 这样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很重要，不要用程式去写，因为全部都用 binding， 能用 binding 就是全部都是用 binding 去解决就对了。然后呢，所以呢，你简中的话，简中的话呢，可能就是，哦，这是简中了。那简中的话，这里应该是叫做ZHCD。那通常这个图的副档名中间会再加一个，就是所属语系的这个关键字啊，这样子。哦，所以用这个做法的话，你的功你就是可以省掉很多功了，那程式呢也可以少很多，这样子。好，那程式码需要使用字串的时候，当然不要用字串，应该使用词汇资源。比方说呢，像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比方说呢，你要去用到某一个字，像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写，比方说我们想写 list dot text， 我随便写，这个东西现在不存在了。text 等于什么？比方说哎，加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哦，这个我想大家都会，通常我们不会这样做嘛，对不对？一定会用词汇资源去套嘛，所以通常就会写说，哦 ，app resources dot 什么，这样子，哦，用这个来去套用。哦，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要直接写固定的词，一定要用资源这样子。好，那另外的话呢，好，设计的时候哈，你必须考虑到整句翻译的问题，哎。你看像这个高铁这个 app 好了，来我们看一下，欸，你看这提醒您本笔定位记录最迟请于这个发车前30分钟是变动的，如果你是订今天的票就是发车前30分钟，如果你是订明后天的票它可能就是某个日期，这个是变动的。再来，另您已开启本系统的提醒功能将于付款期限前2小时提醒您付款，这个两小时这个二也是变动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整个词汇，但里面有一些参数也要替换，那如果是这种状况你要怎么处理？因为下一次可能这里要变英文，有些字是固定可以中翻英翻中，那有一些词也是要固定要换，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这样做。好，比方说像这个 resource 通常我们会怎么做，假设像这样我就会是 please pay by， 我怎样要替换的话就零，乱写啊，一，第二个参数就这样，一，所以呢这个词里面这个零跟这个一就是动态要替换，就是要动态替换。那你在程式里面要怎么写，怎么去替换它？程式里面的话我们到时候替换就会这样做，就会用 string.format， 然后是 app resource， 可能是这个 app title，那里面替换的第一个词可能是一个变数啊，对不对？或者是什么东西？这里通常是变数了，不会是固定的词，就这样替换掉了。对， 然后这个东西，这里呢，甚至也可以是另外一个 resource 资源，也可以是这样子。比方说，也可以是另外一个 app resource 什么，也可以啊，可以、啊。所以整句翻译这个是常常会用到，就要用这个方式去定义。所以呢，这里面是可以包含被替换的内容，就是用我们 string dot format 的那个惯用的做法就可以。好，再来。那我们刚刚有讲哈，当然能用细节用细节，可是有些时候你一定要用程式码来，十分钟好，可以了，讲完哈。你要用程式码来动态指派文字或图片的时候，必须加上所属的文化特性的判断，以便决定指派哪一个语系的图片或是文字的。有些时候你可能不能用细节，对不对？可是你要注意到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注意看这里，你的手机可以做这些设定，做这些设定，手机语言。中文繁体，地区格式台湾。那我可不可以这里，我可不可以说，手机语言这个地方我写我设英文，地区格式设台湾，可以啊。那我要用哪一个作为标准？请问你，你的程式要用哪个来做判断呢、啊？你是要用手机语言来做判断，还是地区格式来做判断？基本上原则是这样的：画面他的手机画面看到的是什么字，就用那个语言，懂吗？他也有可能画面上用的是中文繁体格式，用美国啊，对不对？可是他显然他是用中文在看嘛，或者是说他的地区设的是美国，哦，他的这个手机语言设的是英文，地区格式设的是日本，也有可能呢。可是他用什么语言在看？用英文在看。所以呢，你的程式如果要做这种逻辑判断，应该要用手机语言，你不是用这个地区格式哦，那写法就会不一样。好，看一下，这很简单，但是就是要点一下。我把这些关掉，好像这个地方 cultural info。这里我就不实际 demo 了，我就看一下很简单一个判断而已了。你要用哪个判断？通常就是 cultural info thread， 那 current thread cultural current cultural current UI culture， 很多人这两个搞错了。你应该用 current UI culture， 你不要用 current culture。因为 UI culture 是界面上反映出来的东西，就是 current UI culture。如果你用 current culture 的话，你就会搞错。它很可能它用的是英文，但它用格式是台湾。结果你用，你会程式把它判断成台湾，那就变成说你的界面上程式是英文，可是会跑一些中文字出来，因为你用错了这样子。那再来的话 ，demo 过了，好，再来。另外一个资料储存原则哈。中国语系的资料储存原则，这很重要，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错。资料储存原则是什么？就是说呢，如果我是一个多国语言的 APP， 我要把资料存在资料库或是隔离储存区的话，绝对不能存字串。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多国语言的 APP 的话，我的资料库跟我的隔离储存区存的绝对不会是文字就对了。你不能存啊，你说、我现在就这样做的也没问题，没有问题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的程式从头到尾都是跑某一个语系，当然没问题。但是user有没有可能今天用中文，明天换英文？有可能啊，尤其是说你的版本是演进的时候，可能之前没有支援英文，他可能就会用中文啊。你现在有支援英文，他可能到第二版、第三版就换英文。我问你，你的资料怎么转换啊？你原来资料库里面放的是中文，那你现在需要英文，你要怎么转？你还在做一个参数表就换了，你要换到什么时候？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而且你的程式哦，程式好的话就是在英文里面出现中文，或是在中文里面出现英文，这算好的。坏就是一直 down， 一直 down， 一直 down， 因为你的判断会出问题。所以呢，资料储存原则就是绝对不要存字串，好，这点很重要，很重要。那再来的话呢，转换器不要指定语系，就是说我们会用 converter 嘛，我们写程式会用 converter， 绝对不要出现这种东西哈。converter culture 等于 HTTP 这种事情绝对不要设定哈，因为呢语系是变动的。所以呢，你一定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测 app 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说，使用者现在可能用英文，他明天换日文哦，或者本来用日文，下一次用简中哦，有可能啊，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你没有办法控制他，但你的程式绝对不能当，而且他原来的资料还要保存在里面，他原来的资料保存在里面。比方说我订票啊，我的原来是用中文环境订的，可能会有一些票证资讯啊，比方起站、弃站，你不能把起站台北。气站左营写在里面，那他现在用英文版说他秀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很看起来很简单，但都很重要。好，资料库使用准则， 还有多久啊？五分钟。好，资料库准则哈，这个 SQL Server Compactation 哦 ，SQL Winform 八就是用 SQL Server Compactation， 那它答案就是 SDF。好，那我们通常哈加第一个就是我们都会用 Windows Phone Power Tools。就是说我们在开发程式的过程当中，我可能想要知道说，我的 App 里面那个资料库档目前的内容是什么，那你就可以用 Windows Phone Power Tool、比方说像这样子，你现在看呢，比方说像这个地方，这里有个高铁的 App， 这样子，那我可能会去订票啊，干嘛的？那我会把资料写在 Local Database， 那我要去验，我要去检查说这个资料到底是对还是错嘛？对不对？我可能想把那资料库档取出来，那取出来的话，通常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会用这个 Windows Phone Power Tools 去做，然后你去连接到，因为你现在是模拟器，你也可以连接到实体手机哦，模拟到 device， 然后呢，在这个 Isolated Storage 里面，好，哪一个是高铁？哦，是这个哦，你看就有一个档案，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get 出来 ，get 我就可以 get SD 的。好，就这样取出了，取了出来之后呢，我要怎么去看它呢？我就会到我的这个 VS 里面伺服器总管，我就资料连接啊，加入资料连接，然后呢 ，SQL Compact 4.0， 好像这个选项比较高，继续，然后呢，浏览，SD Temp， 好，这个 T Express ADF， 好，确定。好，那他现在因为我们用的这个环境是 4.0， 可是资料库用的是 3.5 的版，所以他要帮你升级，那就叫你输入密码。那因为这个 app 我没有输入，啊，这个好像有私密码，啊，这个刚好用到一个有私密码，我用另外一个资料库哈，来再来加入资料连接，反正取资料库的做法刚刚大家看到了，然后呢浏览换另外一个 data database， app， to do， 这样子，好，确定。好，你看，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看到你的 table 啊，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啊，你可以去看看它的资料内容啊，显示资料表资料。那这个 Windows Phone Power Tool 除了把资料取出来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我还可以把这个资料库现成的一个资料库档放到我的 App 里面去，因为我可能有一些资料已经现成是一个 reference database， 我可能要去试试看我有没有正确的存取，也是一样用 Windows Phone Power Tools， Windows Phone Power Tools， 你看像现在这样子。这样的话呢，你去连接，对不对？连接啊 ，connect， 好，连接了，然后 isolated storage， 好，你看这边已经有一个 SDF 了，可是呢，我要把我外部的一个 SDF 把它摆进来，所以呢，这时候在这个地方一个 SDF 放进去，好，放进去了，放进去，我再去执行这个 app， 它现在呢就会有资料，你看订票资料就出来了，我就可以去做测试，啊，比方说像这样子，票证资讯。3D 导览，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资料的这个取出跟使用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好，然后再来安全性的话，当然是很重要哈。那个 Windows Phone 8的话，跟 Windows Phone 7.5 一样，它安全性就是说你在建这资料库的时候，只要加一个密码，它是整个资料库加密哈。它而且你在建资料库的时候，如果没有指定密码，没有加密哈，以后就不能再加密了，这样子。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一点。资料库的升级哈，这个东西如果再把多国语言版本加进去，那就真的是很精彩了。如果你在做第一版的时候你没有考虑到多国语言，到了第三版才要做多国语言，你就惨了，因为你还要考虑到资料库升级，可能这个栏位本来放的是自串，其实我们也遇过这种状况啊，我们就当时傻傻没有注意到，就放了自串，那你升级的时候就要去处理这件事情，资料库升级的时候要处理这件事情。资料库升级的话，就用 database schema update。现在建资料库那些都简单，最难就难在升级。那你就要用这个类别，那它可以去新增资料表、栏位索引、关联性连接，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database schema version。你要通过版号资料库的版号判断它现在是哪一个版，因为在升级的过程中，有些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叫资料库结构的变更嘛，可能你会新增一个资料表，可能栏位要移掉，或者说你栏位要拆解，本来你以前把资料放在同一个栏位。后来发现有一点问题，你要把它拆两个栏位，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定义新的栏位，好，两个栏位，然后把旧资料转移过去，好，那你要先判断版号，好，版号之后，判断版号之后，决定要做什么变动，那变动的话，第一个先变资料库结构， 只要结构变完之后，要把资料做相关的异动。比方说，原来是放在一个栏位的资料，你要把它拆到两个栏位去，一分钟都不能延长吗？啊，到两个栏位。然后最后呢，要执行 SQ 方法。那重点是什么？你要考虑跨版本，这个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因为你可能是 1.0、2.0、3.0、4.0、5.0、欸、不是每个用户都那么乖，跟你从 1.0 一直跑到 5.0 去，他可能今天用 1.0， 他不想更新，他到 4.0 才更新啊，对不对？你要考虑到这件事情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写法，反正剩一分钟了，其实也快讲完了。好，你看哈。资料库的话呢，一定要这样做。好，我们现在呢，你要注意到，我们一定会有个 version， 你在建资料，你要取得那个，你要去更新资料库 的那个结构的话，你要用这样写 ，create database schema update， 取得这个 database schema update 这个类别，然后从这个 database schema version 去判断它的版号，哦，那 sq， 哎，你这干嘛？这里又没有改变结构，没有啊，我要设版号啊。我要确认这个版本的资料库的版号是什么，我就把它指。我不一定要改变结构，我才可以设版号。我就希望把这个版号定在这里，我就要设版号。啊，但是呢，如果说你看哈，像这个地方，你看就有很多版本不同的处理。像这个地方，如果你是小于二的版本，如果你是像这个就是跨版本的处理，我可能是从第二版直接跨到第五版。如果你是小于二的话，我要做什么？小于二的话还好，我们这里呢只做资料的转换，不做结构变更。那如果呢，你是在从3到4的话，4.0 的话，我就要做结构的变更 ，SQ 这样子。所以呢，你看看，所以重点就在于说，你变更结构 SQ 方法设定版号这样子。那程式就这样子写。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没有，我后面实在是。这次讲的有点快，不过其实也差不多了啊。这里就是，我还有什么没讲吗？哎，这个没讲，再讲一下哈。我们开发 App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这样子，你都有版本嘛，对不对？ 2.1， 那你知道吗？你现在 3.0 的时候，你就要去改这个界面，就要把这个界面的这个 2.1 又改成 3.0。可是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你每次都要改。这个东西应该自动反应变更，你知道吗？你的 App 应该要，你的这个版号一改，界面就要变。所以呢，那你的版号是在哪里变？来看一下，看一个程式，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哦，不要催我。我两年、三年才讲一次。好，你看，像这个地方。我们的版号像我们的做法喜欢这样做了，我们通常会是在这个，其实你有两个地方可以设版本，一个是组件资讯这边，这个是一个地方，另外是这个应用程式资讯清单，这也可以设定，哎，这两个是不受不互相影响的，所以你要先决定你要用哪里去决定版号，你要哪里去决定版号。所以呢，你看呢，我这个地方是 2.1.0， 那个作者发行者哈，那你看我去执行这个 app， 像这个地方，你就要决定，如果我在用组件资讯的话，我的程式会自动把它组件资讯的资料修出来；如果我在用程式资讯清单，我就用程式资讯清单。你必须决定，那程式写好之后，只要在那个地方一改，画面上就会自动变。你就不要再花额外的维护的工作去做这件事情了。好，那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你就是第一个，如果你是要用组件资讯的话，其实就是用 refactoring 的方法 ，refactoring 的方法这样子。Assembly get execution assembly get custom attribute。那你看我是要取得组件的哪一个属性 ？distribution company， full name 等等。这个是用引用组件资讯自动反映到界面上。那如果你要读 XML， 那很简单啊，应用程式资讯清单就是一个 XML 嘛，所以就是一个 X document download 就可以做得到。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虽然有点赶，但是我已经尽量尽可能讲得仔细。好，谢谢大家，谢谢。